对吧？那销售，实际上我们国内好像觉得销售这个东西很 low，但我觉得，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商业都有在销售嘛，对吧？我们自己，我们校区好学校，就是也把自己销售出去，只是说就阶段不一样，你销售对象不一样，对吧？如果你把自己销售给机构，那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如果你把这个销售给个人，那听起来就比较 low，对吧？但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把自己怎么去销售上。对于商业来讲的话，我们说存在即合理嘛，就我们看到的东西的话，就说明它肯定它合理不一定符合常理，但它一定符合商业原理。如果它不符合商业原理，它就看不到它，它早就被淘汰了。
不管他讲的东西对错，对吧？没有什么对错，就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架构，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
我觉得也蛮佩服他们的哈，就一群高中生在做跟自动驾驶相关，就做了3、4年，一直在做，而且也去找一些投资者啊，也去参加一些峰会啊，然后跟那些人去交流啊，那是很夸张的。就是，当然这也是国外比较喜欢的学生哈，但我觉得国内也喜欢这样的学生，对吧？就是他有解决问题能力啊。
Hello，这里是49个教育故事，我是主播阿图。49个教育故事呢，是一个开放式的教育工作者会客厅，我们会连接世界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对教育话题感兴趣的伙伴们。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或者想成为我们的协作者，都可以联系我们。那这一期播客呢，我联系了我正在合作的一家初创公司，叫才贝教育。那我跟两位创始人，也是我的两个老板，来聊一聊财经商课程里有什么叫做金融素养。那这两位呢，也是资深的金融从业者哈。那么我们有了解到，从事金融行业的话，从后台到中台到前台，这整一个生涯规划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有聊到，那现在孩子们或者说每一个人吧，为什么会需要有金融素养？素养是什么？金融是什么？为什么要越早学习越好？这对个人、对家庭、对下一代、对我们整个社会来说，会有怎样的意义？另外呢，这一期节目其实是在视频号上有做直播哈，我现在把直播的内容剪辑成播客的形式。那我们49个教育故事呢，以后也会尝试着在视频号或者其他的平台以直播的形式跟大家来互动。紧接着呢，也会把这些直播的内容剪成播客，就像今天这样。那还是会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互动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思想碰撞，或者跟我们的嘉宾有更多的深入的交流的机会哈。视频的预告呢，会在微博、哔哩哔哩和微信公众号。外地老师阿图同步发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要错过下一次的直播哦。那我今天就是非常荣幸哈，就是以一个叫做播客主播的身份来跟才贝的两位创始人来聊一聊财商这件事情，或者说财商教育这件事情哈。那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我是阿图，我目前在主理外地老师阿图的教育自媒体，主要做对外汉语相关的内容。然后最近呢，开了一个叫49个教育故事的教育类播客。正在周更中，然后就刚好哈，跟我对面的这两位呢是算是同事关系吧，
是的，
然后就想跟两位来聊聊财商教育这件事情，那我先请两位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而且特别感谢阿图的邀请哈，对，就我们， 是也是同事关系哈，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共事这个财商教育这件事情。那我叫 Patrick，然后潘武豪，然后我是那个财富教育的创始人，是那个我是哥伦比亚大学 MBA 哈，然后同时也当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个校园面试官，然后主要是待会会讲一下为什么我们做这件事情吧，然后主要也是看到这块国内这块市场的一个空白吧，然后财商教育特别是我们说商业素养吧。我们说财商是金融素养，商是商业素养，这两块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国内的不管是传统教育里面或国际教育里面都是缺失的，所以就秉怀着这样的一个填补这个国内这个教育的一个空白的一个初心吧，然后说的高大上了一点哈，然后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简单关于我自己的个人介绍。
好的，谢谢 Patrick。好，现在把麦交给 Travis。
好的，谢谢阿图。我是 Travis，然后那个非常感谢阿图的邀请。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我就像我在那个你那个宣传里面说的，我是这个8年的就是量化金融经验吧。之前本科呢读的是应用数学，就是我本人非常喜欢自然科学，本科呢学的是数学物理，然后后来呢因为金融行业魅力比较大，就转向了这个金融行业。去研究生的去读了这个金融工程的专业，毕业以后就一直在做这个量化金融相关的，包括风险管理啊，基金啊等等等等的，做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呢，然后跟这个 Patrick 一起开始做财经商素养的方面的工作，我也是觉得这个行业就是首先教育行业就很吸引人，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有教育初心的吧，闲暇时间之前也做过这个可汗学院的那个翻译，对，大概就这样，对不对？话筒交回给你。
好的，谢谢啊，大概就这样。天哪，听到你们两个的背景，我心里就是有非常多的问号。就是第一个，就是刚介绍完这位 Travis 啊，就是你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突然觉得金融很有魅力，跳到了金融，哎，突然觉得教育也很有魅力，就把金融和教育结合了一下。然后 Patrick 呢，我在看你的简介的时候也看到是女子监狱的一个金融老师哈。那我
哦，
这里
对。
的，对，就是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对金融上头的呢？
哦，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话就是金融从业者嘛，对，我们自己就是因为我跟 Travis 他有点偏数学背景吧，对吧？有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吧，所以也是数学跟金融的一个结合体。那我自己本身的话是商学院的，然后我本科的话就会计，所以本来就是商学院里面的，所以就是说金融。就会计金融嘛，这两个都是就是很接近的嘛，所以就是说金融是我们的老本行了，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有这样一个背景在嘛，所以做这件事情来也算是我们的舒适圈，就不是说这些东西跟我们没关系，这个东西我们还蛮熟的，而且我们本身的话在业内的话也是在这一块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只是说你说是一个换个赛道。那换个赛道的话，就是说金融和教育的一个结合吧。我本人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大意义是一个软实力的提升嘛。我说软实力的话，特别是就是说我们说商业素养啊、金融素养这方面的素养，当你在职场上或者是在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生长河里面的话，我觉得这块，然后它给你的一个加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这块往往来讲，在我们自己的初期一个国内教育里面是，就是比较被忽视的吧。然后其实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比如说像在国外也是这样的，就不要觉得这个在国外是2种，一种是比较普世的，是一些最基本的金融素养，那是比较普世的。那我们做的实际上针对人群稍微再拔高一点，然后做的主要是那个就像当时我借鉴实际上是纽约的，纽约它当时是针对那个高管小孩的，主要是那些硅谷啊和那个华尔街高管小孩，他们从小就接受这一套嘛，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相对于再拔高一点。那实际上在国外来讲的话，他们去读商学院是他们最后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关卡吧，或者说他们读完商学院，然后要么去创业，要么去做高管，所以这是最后一道。那在国内的话，实际上也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再去读商学院，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吧。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提早来学，因为金融最大的威力是什么？是复利嘛。那复利的话，不单单是金融的复利，对吧？时间的复利，还有知识的复利。那在这块来讲的话，我们觉得特别是跟金融、跟商业相关的东西，它不单单是在知识层面来讲，它更多是在实践。那在实践层面来讲的话，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的 就我们的一个客户人群，等到他们要30岁或者更大的时候，当他们有这个是有这个机会去用的时候，但没有这个知识，那他们所遇到的坑也好，或者他们所谓的一个机会成本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让他们从小学，然后在这个层面上就有了知识，再去多的更多的去进行实践，在一个从小的时候开始去浸润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也是我主要做这件事情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吧。
其实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是特别想知道你们两位就当时为什么要选自己本事啊？因为你刚才说的是那个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赛道里的，或者说是自己的老行，就是本行业嘛。但是你当时在选专业，大学选专业的时候，就是对金融是比较向往的吗？
那先 Travis 来回答一下，对，
嗯，
有故
属
事。
于是半路出家的嘛，
嗯。
一直是走的数学，然后物理这条道路，直到大三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班里有个同学，他跟我说，他的什么哥哥是华尔街的，然后之前呢也是读的数学专业，后来去读了金融工程以后，就顺利的进入了华尔街，到了投行里面做这个量化。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东西突然就产生了向往，然后就觉得，就是说如果专做学术的话，可能也会感觉有点智商不够用的感觉，对，所以呢，这个又加上对金钱的向往，那么就想尝试一下这个金融这个道路，但是就是我们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比如说金融数学啊。金融工程这个体系培养出来的呢，大部分都是说专攻一个方向的，它不是我当时啊，作为我当时没有一个对金融的一个完整的概念，只是进了银行里面，通过一两年的工作，然后再加上呢，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就是 CFA 这个考试，考了这个 CFA 以后呢，慢慢了解了它整个的全貌。
对，实际上对金融的话，就是大家听到金融就觉得很高大上嘛，对吧？就我们说，如果从职场来讲的话，就本科生能毕业的去的最好的道路就两条，一个是咨询，一个是投行，都是最高大上的，对吧？就最最难进的。那对于我们来讲，我当时本科的话，因为也是受父母影响嘛，就觉得最稳妥。那什么东西最稳妥？就会计最稳妥，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就学了一个会计，因为大家觉得会计是门技能，对吧？金融的话相对比较虚一点，对吧？特别是本科。对吧？那你高阶的金融的话，肯定它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金融数学啊，这些比较高阶，它需要更多的别的一些技能在做这样一个结合点嘛。那实际上当时后来本科的话就学了一个会计嘛，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当然，会计转金融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路径吧。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去了也是去了五大行，对，我当时 TD Bank，然后 Travis 是在 RBC，就加拿大最大的两家银行。那后来就看到，哎，就会计就当时会计做到头的话，你要么去做审计。要么去做预算，那我当然是在做预算。做完预算就觉得，就 finance 就觉得，哎，这个就你多做就觉得，就这跟那个怎么说呢？就商业最有趣的还是去执行嘛。就你每天抱着一个数字跟人家，上就那个 business department 就是他们做业务的，你每天去，因为预算是来前置他们的，你知道吗？来前置业务，所以业务看你都特别头疼。然后呢，那我们就拿这个数字，但实际上你对业务一窍不懂。所以当时就觉得做来做去，每天都在做，每年都在做这样预算，就觉得这，就感觉也够熟悉了，对吧？就感觉想换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后来就去读那个 MBA，然后去做金融，去做过那些私募啊，那么私募有1级的，对吧？也有2级的，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转换吧。但是就是说，对于我本身来讲的话，金融还是大家都是向往的，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现在金融特别卷哈，就我们当时还没这么卷。我感觉当然没这么自觉，大家都觉得，对吧？大家一般来说都看着年薪百万或最有前景的，对吧？那金融绝对是金字塔的顶端了，对吧？那金融里面最顶端的，那肯定是一级和二级，要么是基金经理，那是二级市场的；要么是私募股权，那是一级市场，对吧？所以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种从职场角度来讲，最高尖端的金字塔顶尖，那一般来说就金融了。所以也是，就也是，我们就当时留学生嘛，我们在国外都待了蛮久的，我觉得也是大家都会心之向往的，对吧？一条很正常的一条路径吧。
我听下来的感受就是， 你们对金融，然后或者说从自己进入到本科学习，一直到自己工作，一直到现在，就金融这条路你们走得很通。就不管他是学术，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或者实践，又或者是在跟数字打交道，跟人打交道，感觉就是经历了很多，最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吗？
我觉得一直就在摸索。Patrick 刚才说的那个，我深有感触，就是他觉得，总结一下，就是说没有直接的贡献，你自己不做决策，然后呢，对这个业务没有直接的贡献，就你银行里的他这个利润根本不是从你这里来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之前做的是风险管理，叫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稍微展开来说一点就是。衍生品的风险，真正赚钱的部门呢，是说把这个衍生品这个产品卖出去的这些人，是前台的那些人。那我们后台这些人呢，我们是管理他的风险的。我跟他说，你这个产品你不可以做，或者说你要怎么调一下，因为风险太大了，银行承受不了。我们呢，就是说给他们绊脚石一样的这个角色，慢慢就觉得前台业务走。那之前呢，如果不回国的话，如果一直待在加拿大，那我自己的这个计划的话，确实还是比较通的。因为你一旦进入了这个行业以后，各种资源呀，然后各种人他会来帮你，他会帮你来疏通你这个路线。那如果我不回国的话，我的路线应该就是说先转到前台去做衍生品的这个业务，做这个业务规划的，然后呢，可能再回去做衍生品的交易员。然后慢慢做的越来越核心的工作，其实这条道路还是比较清晰的，对。但是因为回国了呢，就整个都推翻重建，然后开始做现在这个事情。那么创业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要有自己的输入，然后获得一个正反馈，这个其实是我个人比较在乎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从零开始，然后呢，每一个步骤你都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反馈。自己做的贡献，就是想从后台移到前台来。
对，这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嘛。我觉得每个部门、每个就像每个大公司里啊，就有就我们就是台前的那个听众朋友也好，就是说，像大公司里面，大家每个人都是螺丝钉。OK，就这个工业体系就把每个人做成一个就在国外的话，螺丝钉性质更明显。国内相对来讲，一个人做的事情更多一点，在国外的话，它更细致。所以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一块就好了，别的东西多出来的东西你也不需要做，除非你升职了，对吧？除非你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对吧？就像 Travis 刚刚讲的，就前台、中台和后台。那一般来讲，我们中国内的留学生的话，大部分做的最多的工作肯定是后台的。就像我们自己一家公司里面，运营一般是最多的，对吧？很多是运营的。那像后台的话，你如果去对标的话，那后台有很多这种。特别是对于很多我们国内留学生，他的沟通能力没这么强，他的软实力。没这么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在后台里面。那再往前走是中台，那中台已经对于我们当时的留学生，中台已经很厉害了。OK，那中台的话，就像 Travis 他当时在的风险部门没这么好进的。当然，风险部门中国人还蛮多，而且是属于部门里面薪水相对比较高了，因为它是风控，它是中台。那中台的话，已经是相当于能进去的，就留学生里面已经比较优秀了，对吧？在中台再往前走，那就是前台了。那前台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前台的话，它就在创造利润的嘛。那像前台里面，对金融来讲，前台里面最多的就是投行嘛。为什么投行赚得多？因为投行在拉客户呀，他在拉那个 transaction，对吧？他是拉公司的业务，他帮那些公司去上市，所以他是直接跟那些公司的创始人、公司的那些董事去联系，对吧？就要去劝服他们要去上市，或者呢，上市以后要去做一些发债呀，或者是发新股，就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沟通层面就很强，他的 people skills，他就对人的那些软性方面的能力就非常强了，但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国内留学生相对欠缺，而且毕竟来讲，在国外的前台那都是白人的世界，对吧？那全是白人世界，哪有就几乎留学生就凤毛麟角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就是就是一般大家路径就后台往中台去凑，中台往前台，那前台的人太少太少了。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来也是相通的嘛，因为我们自己在后台在中台做多了，我们想做更多的业务嘛。那业务的话，实际上。我们体会最深的就是说，跟前台越相关，那你的一个销售技能就越来越强了，对吧？那销售，实际上我们国内好像觉得销售这个东西很 low，但我觉得 但实际上，我觉得所有商业都是在销售嘛，对吧？我们自己，我们是要去好学校，就是也把自己销售出去，只是说就阶段不一样，你销售对象不一样，对吧？如果你把自己销售给机构，那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高大上；如果你把这个销售给个人，那听起来就比较 low，对吧？但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把自己怎么去销售上去，销售出去。所以这也是回到我们自己做这个事情。我们说财经商，财经商，对吧？金融素养、商业素养，像商业素养的核心很大一块就如何销售嘛。不管是销售你的产品，不管是销售自己，那销售里面是它的载体是什么？是载体是你的沟通能力，对吧？那沟通能力也会涉及到一些情商层面的，或者是你的表达能力，对吧？你怎么在最短时间里面把你的这个把你的那个优势阐述到最好，对吧？我们说这个 pitch skills，所以这也是商学院那一套东西嘛。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我们自己的职业出发，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职业往上走，不管是什么行业，你越往上走，你所需要的能力更多的是你的这个社交能力要非常强。对吧？你的沟通能力要特别强，对吧？那然后你的那些，还有一些就是相当于在，当然你的抗压能力也要强了，对吧？那最后就是相简单来讲，就是你带来业务的能力要强，你带业务能力越强，你薪水就越高，对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因为我们现在在做教育嘛，那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对象针对的人群的话，因为现在在国内，我们在国内探索了2年，那实际上对于我们认可比较多的也是来自于高管。要么家里做企业，要么是高管，因为他们就觉得，哎，你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或者我知道这个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也是在一定程度在教育市场，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小孩就在最后的话，你总不希望他成为一枚螺丝钉吧？你还是希望他能发光发热嘛？那我就觉得发光发热里面，实际上对于螺丝钉来讲的话，那你的硬技能的确重要，你只要硬技能做得好，对吧？那你的螺丝钉就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就好了。但是你越往上走的时候，这种软实力就越来越多，而且你要去很好的学校，不管你说是名校也好，藤校也好，前30，他对这些软实力的要求和看重就越来越看重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那你软实力怎么来体现呢？像我们继续说综合素养、全人教育，对吧？所以这些里面都是一种就软的一些东西，那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商业素养，对吧？因为商业素养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跟现实生活去接轨的嘛。我觉得只有跟现实。去接轨，更早的去接轨，那他才会具备一种跟，怎么说呢？他的这个能力就更落地、更接地气，就说他的解决问题能力就越强，而不是说解决书本里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跟实际相关的和跟书本相关，我就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道路嘛。就我们在国外的话，有一个叫什么，就一个叫 book smart，一个叫 street smart。book smart 就书本很聪明啊，对吧？就我们国内学生都是 book smart，肯定是 book smart 的。但 street smart 就不一样了，street smart，但是你去看一般高阶的工作。或者薪水高的工作，它绝对是 street smart 的，或者是 book smart 和 street smart 的一个结合体。所以从我们培养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希望，对吧？从一个 street smart 的一个层面来讲，或者说从软实力层面来讲，对我们孩子有更好的，对吧？从一个综合素养层面上有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就做到的一件事情嘛。对，嗯。
非常多的信息，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很多信息，就是我心里就是疯狂点头，因为目前我是作为财贝的一个一线的老师哈，就是目前教过的课是就是金融素养的第一阶段，就是美好人生，就是孩子们从出生，然后到他中年，然后到退休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会有哪些决策要做？那每做一个决策，可能对后面会有一些影响。那从哪一个时间段开始？哎，前面好像大家的，就是各种方面的差异很小，到一个时间点开始，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目前在教的是关于叫企业家精神啊，所以我不管是在教前面还是后面，进来以后，就像 Patrick 说的，企业家的孩子，他们确实是需要这个的。所以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问他们，你们觉得我们的课在学什么？你觉得财贝会给你带来什么产品和服务？然后我收集在上来的这些问卷都会告诉我说，应该是教我怎么赚钱，怎么理财，用哪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去梳理我的体系，或者说希望上完课，老师我马上可以去赚钱，马上可以去做投资。哦，就像刚才 Davis 和 Patrick 说的，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的软实力，就是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的会形成，但是在那之前，就是先要有这个准备哈。那我 我想请 Travis 吧，可不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在搭建这个课程系统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啊？因为你们两个其实都是还挺专的，就是在那个专业上，就是要把这个东西交给中学生，有的甚至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在打造课程的时候有哪些考虑啊？
我如果讲的不充分的话，那个 Patrick 随时补充啊。
那没问题，对。
就对于这个体系来说的话，那首先针对比较低龄的学生，就是刚才阿图老师您说的这个个人金融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针对就是说比较低年级的5到8年级的孩子，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可能对社会上的经验比较少一点。那我们呢，就要去通过一个更有趣的形式，来引发他们对金融的概念，而且这些金融的概念呢，不是说那些很艰深的创业的知识啊，或者说是投资的知识，这个跨度呢可能有点大，不太好引起就是说引发他们的兴趣，所以呢，更多的会偏向于那种生活中的一些常识，比如说他们自己的财务规划。然后包括自己花钱的习惯呀，包括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小的一个课题嘛，就是 needs and wants，就是什么钱你是必须花的，比如说家里的水电费啊等等等等的，什么钱是你的 wants，是你的欲望，比如说你想买个名牌的包，或者说你想买一个什么 CSGO 里面的什么皮肤，对吧？花个几十万去买个皮肤等等等等，这种都是比较贴近生活，然后很好让他们引起共鸣的一些话题，然后再往上呢。可能就是终极的课程呢，就是一些创业类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孩子，他很多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收上来的那些作业里面，我也看到的，就他们每个人设计自己的这个公司的 logo 啊、名片都非常有这个动力满满，对不对？而且，男孩子的这个性格也体现在里面了，很多人都是搞这种跟什么。这个枪械啊，什么军火相关的这种公司，就是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让他们把这种兴趣或者脑子里平时的想法跟这个商业联系起来，怎么而且是要把这个整理成一个体系化的东西。我们通过什么商业画布，对吧？Business Canvas 这些东西，让他们把自己零散的 idea 全部都整理拼接到一起，变成一个完整的商业计划。那最后呢，还需要。再结合这种领导力，演说，对不对？现在不是演说也很流行嘛？领导演说、做 presentation、公众演讲的能力，这个也是包含在里面的。最高阶的课程呢，就是投资，就是刚刚说到的投资与理财。那我们的课程呢，其实绝对比投资与理财要没有那么局限的多，就是它更加的这个概括，更加的通用，因为很多我们现在知道说到财商就想到投资与理财，因为市面上这种类型的东西太多了嘛，对吧？什么小财商课呀，等等等等，就它会让你感觉好像说到财商就是教你怎么去开户，怎么去买基金，怎么做定投，对不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就首先功利性太强，二是。他没有一个说是真正给小朋友们带来一个素养，那你要给小朋友带来素养，你就要有一个就是教学的那个样子，对吧？你给他先从这个股票的历史开始讲起来，对不对？怎么会有的股票？首先它就是什么这个东印度公司，对吧？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它为了扩张，它为了向世界上扩张，然后在1六几几年的时候呢，向全国的人来募资，对吧？来筹款，然后呢发行了股票这么个东西，然后筹集到了一大笔钱，包括什么之前那个阿姆斯特丹的市长，对不对？市长的仆人他都参与到了这个股票的购买中去，然后他们才有实力去向世界各国扩张，举全国之力，对吧？其实就是个股权融资嘛，然后再有了阿姆斯特丹的这个什么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然后再等等等等。慢慢给他抽丝剥茧，就是说慢慢的展开这么个故事。后面的话就我们又会讲到其他的各种的资本市场上的产品。Patrick 也说了，他之前他是做这个一级市场的，对不对？那其实 投资理财这个比较狭隘，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太狭隘了。基金它也仅仅是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产品，一个子类嘛。那真的要让孩子去扩展他们的视野，去在高中阶段就去提高那个认知，然后为了以后大学阶段做准备，甚至能让他们提前就是说为自己的职业做好规划，那肯定是要把这种最高的认知提前告诉他们，包括债券啊、这种房地产啊等等等等这些概念，全部都会通过这种口吻啊，不是说教唆的口吻，是通过这个让他们参与的这种方式，PBL 的方式让他们学习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设计的考量吧。
快点稍微再补充几点哈，就是刚才 Travis 说到的，就是一样东西它的前世今生是什么，以及让孩子们去动起来。然后我作为一线教师，我感受到的是，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素养，有的时候我也在想素养是什么东西。我在教了，我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变化了，我才知道哦，这东西是素养。比如说最近在教的关于冲突的处理，就是出现冲突的时候有哪四个步骤可以让你就是很好的解决它，从。stay calm 开始哈，然后大家去 review 你们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啊，到最后是双赢或者多赢的这种局面。它其实不仅仅是在商业里面的，它在生活中任何时候遇到冲突或者自己情绪很激动的时候，都可以用这四个步骤去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陷在里面去发泄情绪。情绪发泄完了，其实就发泄完了，事情还没有解决。而且有的时候是在解决事情，还是在解决人，很多孩子和或者说家庭是很难去把控这个度的。就是我的感受就是，孩子们越来越沉得下来，然后说话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课堂虽然好像看起来很吵的样子，但仔细去听，孩子们其实在讨论跟我们课堂相关的东西，或者说他们有一个点，哎，这个东西我们课上好像聊到过，我生活中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大家来讨论，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氛围的。
对，我补充一下 Travis 刚才讲的点吧。像对于我们来讲，就素养这个东西，但我们教的不是一些专业的东西嘛，对吧？我们是提高这方面一个商业素养和金融素养。像从金融素养来讲的话，简单来讲，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成为韭菜。太多成年人也是金融的韭菜，对不对？就太容易当韭菜，因为他没知识啊，没知识，而且金融的话，一箱就给你一个高的回报率，你就觉得啊，大家就激动了，就像我们现在孩子一样，我们自己的孩子一谈到投资，就说老师什么回报高，我就买什么。对吧？那就是一个韭菜嘛，就是一个韭菜行为，而且这个行为的话就很正常。比如说美国的话，对吧？美国就现在年轻人就对于那个金钱的，大家都对金钱的这种感知度又越来越高了嘛，对吧？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美国有一个 APP 是叫 Robinhood 里面百分之很高的比例都是00后。OK，Robinhood 里面的话，就是因为就里面的那个波动率特别高嘛，也是00后那个。我们说是千禧年代出生的那些，他们对金融就是追涨啊，就相当于对那些就涨走趋势的嘛，然后对风控完全没意识，什么热就追什么，所以大家在 Robinhood 对整个美国股票也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哈，就是因为我们太多这些00后，他们都是就情绪化的在进行这些操作嘛，那情绪化操作更有可能就成为韭菜，对吧？所以我们的意思就是说，金融这个东西就像投资这个东西很难的，哪有这么简单？就对于我们孩子来讲，都觉得哎，这事情啊，我要做，这事情感觉很简单啊，那不就买个股票吗？买个股票赚个钱，哎，对吧？好像这事情就特别简单的事情。那你说我们自己商学院的，对吧？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受了这些专业训练，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个有敬畏之心，我们才知道这事情到底有多难，对吧？就像我们在创业一样，我们说读个商学院很简单，对吧？在大家做案例分析，那就是那你真正去创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事情有多难。所以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希望教给孩子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意识嘛，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话，实际上它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当你知道越多的时候，你才会就对它产生一种怎么说啊？原来这东西我也要学，那也要学，你就不会很轻浮。轻浮就是哎，这事我来，这是什么事我都来，对吧？来这事情就很简单，马上就能做完。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对于我们自己人群的话，就我们看到太多那些二代来讲的话，他们都是韭菜嘛，不管是他们投资失败比比皆是，或者创业失败。一开始去创业，花个几百万去做一个装修，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段，对吧？装修是肯定要配满的，花投入几百万去配满，然后后来发现一个业务都没有，因为他们连客户都不知道在哪里，对吧？他觉得客户这个事情就东西好，或者说把那个逼格弄出来，就客户自然而然会来，所以这是一些商业最基本的一些点嘛，但他们没有这些概念嘛，对吧？就像金融最基本的一点概念都没有，那就是说，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小孩。啊，自己的孩子吧，就从小对这些东西他有基本概念，因为特别是 像对于商业来讲的话，我们说存在即合理嘛，就我们看到的东西的话，就说明它肯定它合理不一定符合常理，但它一定符合商业原理。如果它不符合商业原理，你就看不到它，它早就被淘汰了。当时我记得企业家精神啊，有一节课是讲空气，对不对？卖空气的。然后当时孩子就是那些孩子就非常兴奋，他说这个老师这骗子啊，这肯定骗子，人傻子去买空气啊，那谁去买空气啊？那我说你去京东上查查，是不是有卖空气的，对不对？那去查查，的确有，对吧？或什么呼和浩尔空气啊，或者说什么富士山空气也要很贵的，要几十块、几百块钱啊。他老师为什么？但是这个事情就完全超出我们认知嘛，对吧？但从商品角度来讲，你有需求，对吧？就有这个产品，当然你产品可以是小众的，对吧？所以就很多东西的话，我们说。就是存在即合理嘛，真的是存在合理。那存在合理的，它的背后商业逻辑是什么，对吧？就相当于我们自己在培养商赛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前几年的事情嘛，然后我们就说到一个定价，我们说定价，就我们孩子在讲在做商赛的时候，他们想法是非常多的，天马行空，特别多想法，然后策略层面上也特别厉害，说哎，这个策略可以做线上啊，我线上线下结合呀，或者我们做 OMO 都可以了，就这说的头头是道。然后你问他，那花多少钱呢？或你能赚多少钱呢？就马上不知道啊，就因为他们对数字没有概念，你怎么来去定价？我说你怎么来定价，对吧？但是就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当时有个团队，然后他们是做那个跟护眼相关的，护眼相关的话，就有可能因为有些服务的话，就相当于他就送人派人去家里，然后去看一下家里的摆设跟护眼跟眼睛保护相关，比如说你桌子啊什么护眼灯啊要用什么，然后你桌子的一些高度啊要调整。对吧？有专门这种行业，对吧？当然这是比较小众的。那我说你定价怎么定？那他说老师我定那我定个300块钱吧。我说那你为什么定300块钱？对吧？他是台币嘛，那个是台湾人，对，他要定个300台币。我说300台币，我觉得这个有点便宜啊。我说你为什么定300台币啊？他说那他没什么理由的，我觉得300台币差不多。那我说你们就是说你们那个台湾那个最低工资是多少一小时？对吧？台湾最低工资，他最低工资180多。180多一小时，好，那我说，那你要这个要去，你是上门服务，对吧？你上门服务的话，你一小时也一般做不完。那我说，而且这种是专业人士，你付人家一个最低工资，那肯定要高一点，对不对？肯定要高一点。那你说，300块钱，对吧？我说，像这种专业人士的话，就因为你刚才说180多是最基本的劳工的一个一小时的薪酬，150台币就相当于。30块钱人民币嘛，对吧？那我说，那如果说，哎，一定有一定专业背景的人去，那你说你要付他多少？他说老师至少300。那我说好，我说至少300的话，那你现在定价定300，那我说你们做免费劳动吧，就你把所有赚的钱都给他们了。那我说你们还有别的费用吗？这就是我们自己，当然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当然也不怪我们自己小孩了，这也很正常，因为他们对商业这些定价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客观的去接受它就好了。对吧？但这也是像我们跟海外的，我们说海外的商赛的话，就国外的话，他们对数字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们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有个很好的假设，然后都假设都是我们说你可以天马行空没关系，你可以提出你的假设，但是你的假设要经得起推敲，只要你经得起推敲，你讲什么都没问题啊，对吧？我也不会去验证你。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因为你说我是300块钱，因为有一个竞争公司，它的定价是280，但我觉得我价格会比它好一点，所以我定300，那就没问题啊。对吧？所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就我们国内的孩子，他从一个大方向上，他们都很厉害，对吧？我们说，说难听点叫假大空嘛，对吧？假大空是很厉害的。但是你真正落地到实处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要落地到实处呢？就是落地到要进入评委阶段，进入决赛的时候，评委要开始要评委。那评委是谁啊？评委都是行业里面专家呀，他们最喜欢关注的都是那些数字背后的那些逻辑是什么。这时候我们孩子就崩溃了，他答不出来啊。它每个数字它都是凭空捏造的，它整个假设的话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嘛。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也希望我们孩子就是说，这实际上是跟现实社会接轨的能力嘛，对吧？我们说很多什么 PBL 啊，对吧？PBL 就 Project Based Learning，它很多东西当你跟现实去进行结合的时候，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商赛是做这样结合的，我觉得这些都蛮好的，对吧？我们也蛮鼓励我们自己孩子去多参加这方面的商赛嘛，对吧？就是商赛，就比如说之前有一个我记得是哪个商赛啊？就是一个针对初中生的，他们是做，就是有一家新的咖啡店，然后你就你你比如说，就是他的议题就是说，你要去选在一个城市一个地方选一个咖啡店，然后你跟我讲你会怎么去选址，然后你定价会怎么定，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目标是你要去调研你城市里面不同的咖啡店， 去问他们，他们到底定价是怎么样的，他们客户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些东西的话，就跟现实更接轨嘛。那在这个层面上的话，如果你有这一层能力的一些锻炼的话，那你所给出的数据或你给出的一些假设就更接近于现实吧。所以我觉得很多层面上，我们也希望我们培养孩子的话，就是说一般书本上你是很厉害，没问题嘛，就我们家长做好，对吧？我们希望你脱离书本之后，你在一个真实社会里面，你是有解决社会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的。OK，那你这解决具体问题背后的一个逻辑是什么？那是我们所提供的一些商业素养，对吧？金融素养能把你这个知识进行武装起来。那这时候的话，当你不管去大学里面，对吧？或者以后进入社会，你这种我说这种思维模型是一致的，对吧？那你思考的一个问题角度，或者说你看待一个事情上，你看待事情的话，你是从一个商业角度来看待它，和你从一个工程角度来看待它，从艺术角度来看待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得出结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话，我们孩子就是说，不管他以后从事什么专业，这没关系，不是说一定要上课才能学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商业素养是一个最基本，那就不是说个基本的。但是是当你职业遇到往上走的时候，当你希望你的孩子真正不管是去接班也好，对吧，或者说在一个公司上去做高管也好，越往上走，你的商业素养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有意识的家长。可以再跟着我们从小来培养他们，因为我们的那套东西的话，实际上是商学院里面能下沉的东西就下沉，所以也是希望让我们孩子从小吧有这样的一个视野，对吧？然后看待事情的话多了一个角度，对，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来应对以后的未来挑战。
了解，好，刚才 Patrick 一开始用的一个词语叫做螺丝钉第二个词语叫做韭菜，对，确实是不仅仅是孩子啦，就是家长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很多都是知道自己是螺丝钉或者韭菜，不知道怎么办，又或者你刚才说到定价的那个问题我现在也在做一些课程吧，或者跟其他的老师在聊。大家在自己定自己多少价位，或者去看别人价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概念的。又或者有，因为我有做那个职业咨询嘛，来访者会问我说，我想要就是升工资。那我说，那你知不知道你这个现在这份工资，老板给你这个公司，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就为什么可以给你这份工资，为什么要给你加工资？就是只是你想加，或者只是老板今天心情好吗？其实这些成年人也是没有概念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就很多东西，就是说，它背后每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存在即合理嘛，就它每个背后都是有它符合。所有东西都符合它商业逻辑在的，对吧？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你知道的更多，或者如果你知道老板在想什么，那这时候你在一个谈判的时候就更有优势了嘛。因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你针对他想的东西来想我要得到什么，在怎样一个场合，那换位思考能力，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嘛，对吧？你有这样换位思考能力，那换位思考能力的本身是建立在老板想的东西肯定是以他的角度，那他的角度肯定以公司的角度，公司角度肯定以商业角度，所以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一致的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也是一个底层的一个思维吧，对吧？我们说商业素养，对啊，商业素养还是蛮，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就给你的角度完全不一样，看待事物角度是不一样。
就是像你说的，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或者说我们有一节课是关于 leadership，就是你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你才需要有 leadership 吗？还是说，哎，你有了 leadership，你站在领导的角度，或者站在你现在的岗位以 leadership 的素养去做事情，会不会更不一样，而不是很盲目的哦，老板让我做，上司让我做，一件一件一件做完，或者说我想一想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再往前想几步。哎，其实我做这件事情，不如换一个角度，或者说换一种方法，可以效率更高，产出更高。
还有个很大点就是从一个亲子层面来讲嘛，因为毕竟只有孩子知道这事情多难的时候，他才会开始感恩嘛，appreciate 对他的父母，就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嘛，对吧？就是因为他本身来讲，大家都是想当然的嘛，就觉得现在拿到的东西就应该是这样的，但不知道他的背后的那些点嘛。所以我就说我们自己在国际学校里面开课比较多嘛，对吧？那在国际学校里面的话，很多家长就条件稍微好一点嘛。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话，就很多东西的话，他们也是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个内容嘛，可以去引发这样家庭成员之间的一些沟通，然后让孩子终于知道啊，原来父母在这方面，不管是他想事情角度是这样的，或者就更理解，对吧？父母的一些，就当然父母也不一定会分享哈，但这通过这样一个契机吧，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些亲子间相互的一个理解吧，或者一些沟通的一些桥梁可以搭建起来。是，就相当于很多情况下，当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才知道 当时我们自己的父母，就我们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的时候，才知道当时我们自己做小孩的时候，父母不容易嘛，一模一样的，对吧？这种共情能力是一般是只有你进入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是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从商业素养啊，或者说从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他可以提前知道这里面一些东西，然后来反推，对吧？这样的话有可能可以降低很多的一些沟通上的一些障碍吧，因为他们的意识开始慢慢增加了吧？对。
你说完这一段，我会可以感受到，就是才贝在做的这个课程跟其他课程很大的不一样了。就其他课程可能会是说，我会，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会理财了，或者说分数比较好，可以进入到比较好的学校，或者说有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刚才通过跟你们的交流，会感受到不仅仅是在改变，或者说在支持一个孩子去建构他的一个思维模型，也是在帮助这个家庭去。让他们的整个家庭氛围或者亲子关系更好，然后这个孩子好了，可能这个孩子的下一代的金融素养或者整个家庭的氛围也会不一样。
对，我们希望能做到这种点嘛？我们希望，对吧？我们希望就是说，也是能静下心来吧，就是相当于让孩子多这样一些共情的一些场景嘛，对吧？特别是企业家精神这些课上，对吧？所以就我觉得这些就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吧。我们希望我们课程能达到这样一些效果，对。而且另外一点就是忘记讲了，就是我们课程的话，像我和 Travis，我们是两个金融背景，但是我们课程团队、研发团队还是非常厉害，都一群教育背景很强的那些专业人士在做这样的研发的，有那些有多大的，有宾大的，对吧？有哥大教育学院的，都是全球最顶尖教育学院，他们一直在研发，所以他们就我们课程里面设置的那些什么 scaffold 啊，就是那些循序渐进啊，这些东西都是以很高的标准来搭建的，所以不是一个以一个专业背景为主线的，而是以一个教育为主线的，但是兼具专业背景的，对吧？或者说一些案例的这样一个集成体吧。
是啊，那作为一个教育背景的人，其实我刚进入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就是从内容，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一开始两年哈是商学院的，所以有一点点搭商学院的这种车，会感受到专业知识非常扎实，然后再回到课堂活动里面，哎，课堂活动很有趣，它不是把知识让孩子们把嘴巴张开把知识灌进去，它是让孩子们动起来。在活动的过程中，孩子们会给出一些新的想法，然后这些新的想法刚好是踩在你们要教的这些内容上面，然后就是很循序渐进的往后推了，就还挺自然的。
对，所以要感谢我们那个研发团队，我觉得他们还是花了蛮多精力的。对，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就课堂的整体互动性还比较强的嘛，因为毕竟来说，我们是希望就从玩中学嘛，对吧？而不是一个强的一个知识的灌输，特别是你说金融知识、商业知识灌输太无聊了，对吧？这个东西太无聊了，那肯定是一个相对有趣，就一种灌输是一种做游戏的方式灌输，另外一种灌输是真实的去实践嘛。真正去落地啊，实践，对吧？去，比如说我们以后会去做一些真正去让孩子去运营一个咖啡店、咖啡品牌，那这个才是真实啊！你只有在真实中的话，你才能真正知道啊，原来真实的东西跟书本完全不一样。真，对，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所想追求的东西嘛。
就一般我还有我其他的一些以前的自以为啊，就是作为创始团队或者说作为老板，就是我发号施令或者我去做推广，你们下面啊该干嘛干嘛。但是你们两个是都是真正上过课的，你们在自己上自己家的课程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哦这件事情我可以，或者说在这个课程上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修改，又或者说哎孩子们的反应还挺出乎意料的，有没有这样的点？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举一个投资那个课程的例子吧。其实这个课程是叫资本市场，然后呢，里面是有一些互动嘛，互动会很多，然后小游戏也很多。其中有一个小游戏呢，它是通过一个模拟的形式让大家去参与到不同的这个投资品类的就是投资活动当中去，然后呢可以获得一个收益。但是这个游戏，然后大家非常有兴致的玩完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讲背后的这些原理了。 啊，包括说不同的投资品类啊，然后风险永远都是伴随着收益，永远是伴随着风险的呀，等等等等。讲完了以后呢，就发现他们好像都比较失望，然后就是聊了一下才知道啊，原来他们就是说本来自己想分享一些的，但是呢，可能就是被我抢去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获得的很好的一个反馈，而且。因为我本身不是说教育学出身的，那如果是教育学出身的老师，肯定会，这个应该是个基本素养吧，我觉得。所以后来，这个也跟我们的教研的老师反馈了，他说那肯定的呀，你应该先让学生做一个 reflection，就是先做一个学生的这个游戏的这个自我先做一个回顾，然后呢再跟他们讲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包含的几个点。这一些关键的概念、知识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对，非常有价值。
因为我跟 Travis 不是教育
哇！
背景出身嘛，所以我们遇到一个最大难点实际上是，就我个人本人来讲，最大难点是课堂管理。那课堂管理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特别是年纪比较轻的，就小学高年级，再加初中低年级的时候，就我们这个对于课堂的一个掌控能力是非常弱的。那现在我们也觉得，就这个我们还是更适合去教一些年纪高一点的哈，就高中生，对吧？就是他们对于一些。就知识的硬核度更高一点的时候，那我们有可能更能发挥我们的一个优势吧。但如果说相对低龄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真的还是对还离得蛮远。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专业事情，真的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对吧？那我们层面的话，我们就做适合我们的。那我们是现在国际学校里面，就相对五六年级的或五六七八年级，我们一般就不去做。对，我们现在反正都有专门老师，像阿杜老师也是我们非常优秀老师。就是专业的这种那个教学背景或者是教师出身嘛，那在这些方面肯定比我们专业多了，所以这也是一些就认识到自己不足吧，对，认识到自己不足，我们也不能每件事情都做好吧，对吧？那不能做好事情就让专业人做，我们做好自己也能做好事情就
听出来了，非常有企业家精神。
好。
因为你们刚才有聊到，就课堂管理啊，或者说，哎，这个年纪的孩子，那个年纪的孩子，其实都是聚焦在孩子的，就是我们说学生群体嘛。那你们现在目前服务的是哪一类家庭，或者是说孩子们的这些用户画像是什么样子的？
对，因为我们自己的话，现在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国际学校为主吧。因为我们现在的不管是杭州、上海、深圳、广州，对吧？宁波将来在宁波、昆山，就主要是国际学校里面的。因为我们东西是在进校里面东西都是全英的，但是我们也有双语的部分嘛。当然，对孩子来讲的话，从它的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就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双语嘛，让他们就从小从这方面就开始提升起来吧。对，然后都关于家长画像来讲的话，目前来讲主要还是集中在家里要么有企业的，对，要么或者说是就高管嘛，主要是他对这方面有认知就可以了。对，他对这方面就觉得这方面蛮重要，他们希望孩子在从小培养这方面，对吧？愿意在这方面花时间。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认可的家长，选择我们家长，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现在也有跟 Patrick 聊过嘛，聊
对，
到用户画像这个问题，确实聊了挺久的。我会觉得这个团队还挺佛系的，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其实家长和你们互相认可就可以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这个东西在国内真的蛮新的，在美国这个东西也是属于新的东西啊。这在国外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很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普世的东西的话，就在国外金融素养就最基础的金融素养，OK，那有可能是比较普世的，那些东西都免费的嘛，对吧？就最最基础的那是有的，但是呢，像我们在做的，在对标就纽约的也是新的呀，也是很新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领域的话，在国内相对还是非常小众的嘛，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就真的，如果对这个认可的那家长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是非常非常惊喜的嘛。因为就是说，哎，有家长认可我们，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真的蛮小众的，而且现在的实践看来也的确是蛮小众的。所以只要认可我们的家长，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对待的嘛。不管因为我们自己的内容是进国际学校的，那进国际学校里面这个内容本身来讲的话，是国际学校，我们说他们认可的东西嘛，实际上本身来讲就是已经有一定的标准了。那我们自己的一些团队背景也是比较强的。 对吧？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希望不单单是一个知识背景上的一些提升，然后在实践方面的，对吧？我们自己的年报服务里面的话，会有那些关于时事类的，让孩子自己去运用他们学到商业知识，然后去发表他们的一些观点。所以这个就在国外商学院里面的话，这种讨论式课堂是非常普遍的，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只有讨论才能学嘛，你很多东西你来学的时候，要么你把它写出来，对吧？要不你把它说出来。那还有更高阶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相互讨论，因为大家观点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讨论式课堂也是我们非常所提倡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就不单是一个讨论式课堂，然后呢又是跟时事、跟热点去结合，对吧？像我们当时在，我们今年是在那个赫贤，就是那个上海的赫贤双语学校，然后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学生嘛，他7年级，应该叫 Lucas，课堂表现还特别活跃的一个小男生，思维也特别快，然后呢。他当时下课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师，你能不能跟我讲讲那个，叫那个硅谷银行，对吧？就是那硅谷银行破产的事情。”那我当时是蛮惊讶的，但我也是，我觉得啊，这种学生就是我要找的学生，对吧？就是说，这种学生，就说实话，就7年级的学生，既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而且他还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是这么理解，你说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蛮少见的，对吧？就是对于时事热点这么关注，7年级的孩子啊，就很夸张的一个初一的孩子啊。对吧？但是他在那一方面肯定是有家长的影响了，那另外一方面他本身就有这方面兴趣的。就像 Travis，他一开始就说他为什么对这开始是有这个感觉，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呢？那他当时分享，他当时是在 RBC 的时候，他的上司的上司，就老板的老板，对吧？是个伊朗人。然后他们孩子从小出生的时候，然后就我们读枕叫什么叫枕边读物，就读一些故事书，对吧？他老板的枕边读物是在读那些金融时报，就从小就看金融时报来了，对，这是
我
蛮
们小
夸
时候读
张
那个绘本，对吧？
的。对，我们
我们
读
是
绘本嘛，对，我们读绘本。
这个《经济学人》啊，然后《Financial Times》那种。
对，就他们只读《经济学人》、《Financial Times》，对吧？就是就从小有浸润嘛，对吧？就相当于他们就是相当于你，这是一种家庭培养的一种氛围嘛。对吧？那他们这种孩子出来的话，他从小就有这方面的跟经济、跟时事，对吧？跟金融、跟商业，他就有这些东西，脑子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在嘛。那这种耳濡目染的这种，怎么说，这种素质肯定会更高嘛。所以这个层面上也是我们比较推崇的。因为我自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对，当时的话，然后 Travis 也有，就是在研究生的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于那些金融发生的一些热点，你们要来做评价。OK，就研究生是作为一个课堂练习的，就大家来发表观点嘛，没关系啊，对吧？发表观点是没有对错的，但是呢，你来说出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看法很重要，对吧？Opinion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蛮重要的，你肯定要对自己看法嘛，反正的话就是你就人云亦云了，对吧？我们说培养一个独立的一个思考能力，我觉得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说培养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独特的看法，然后能为自己的看法去捍卫，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从小。在我们自己就学生里面，他们可以从小，对吧，对一些时事热点有自己看法，看法可以很稚嫩，没有关系，没有对错，但是他能讲出一点、两点、三点，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企业家精神想做的事情嘛。我们为什么要引入商业化步呢？商业化步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说，你对一个事情你觉得它好，那你要讲出一二三，或者你讲出一二三四五六，对吧？这时候的话就是，像我们很多国内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讲什么。Tell me about yourself. Introduce yourself. 就是你做个自我介绍。他说：“好的，老师，我叫什么？我几岁？我在学校哪里学校读书？”好了，三句没了。他老师，我还要讲什么吗？因 为我讲不下去了，因为这就是我呀。对，就是他们对于这种扩展能力，对于这种对吧？你怎么去描述一件事物，这种能力他是没有的，或者他没有接受这方面训练，或者他的思维逻辑里面他就说：“哎，我就讲最，我最能讲这三个东西就能代表我。”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太狭隘了，一个点。那从我们企业家精神来讲的话，我们是希望，对吧？我们说，我们一直用可口可乐公司，你说可口可乐公司好不好？或者很多同学都说苹果好，那我说苹果好在哪里啊？对吧？他就说哦，苹果比较贵，或者他就说哦，每个人都用苹果，我就用苹果，我喜欢苹果。但他当时说为什么苹果公司好的时候，为什么他喜欢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嘛，他就说不出来这个点。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一个初阶的一个企业家精神里面，当他对这个事情有这个观点的时候。对吧？我们所谓的 opinion，他有这个观点的时候，他怎么去细化他的观点啊？这也是在做一个论证的一件事情嘛，对吧？我说这个观点好，A 是好的，那好，我上面给一，它好在哪里？二，它好在哪里？三好在哪里？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我们为什么引入这个商业化部，也是培养他们在这方面的我们说素养嘛，这也是素养嘛， 对吧？当他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想法第一是比较有逻辑性的，第二的话，他就相当于他有了扩展性，对吧？第三的话，如果他既有逻辑性又有扩展性，然后又能讲到点上，对吧？那最后的话，如果你以商学院标准，你还是一个简洁的，那当然是更高的一个要求了。那你先要把这东西，就是说我们说做加法是比较简单的，做减法是比较难的。那你先要学会做加法嘛，对吧？你现在学会做减法之前，你先要学会做加法。那在加法的时候，就是一二三四五是什么，对吧？当你在更高阶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不需要讲一二三四五，我只要讲一二就好了。但这个一二有可能就涵盖了一二三四五，或者我一二三四五里面有几个点是相对于是比较冗长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培养这个小在现在这个阶段，在一个孩子比较年轻的阶段，在一个比较幼儿比较年龄低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先让他会讲一二三四五，对吧？就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点吧，不是要言之有物嘛？而且先不要言之有物，先能说出来，能说一段话，对吧？不要去就说来说去说一两句话就说不下去了，就没了。
言之有物，或者说他愿意表达这件事情，好像现在还挺，怎么说，挺重要的吧。我记得我刚开始教现在这个课的时候，Travis 有给我一个家长的反馈，就是家长的反馈是，他的孩子好像公众表达这一点比较，就是上升空间比较大吧，就希望可以在课上有这样子的提升。然后我的观察加上我给家长发的视频来看，这个孩子是非常有表达欲的。可能是在过往的经历中，他没有触达他那个表达的那一个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的是，哎，生活中你看到过的或者经常看到的东西，你应该会有点思考的，只是这个思考不是很所谓的成熟。那你现在把它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我们一起去梳理。所以经过这样的梳理以后，孩子们每次就是我说的3分钟或者1分钟的 presentation，他们可以说更多，甚至是手舞足蹈的在讲台上跳舞，然后转圈圈的在做他的表达。我就觉得，那不管我们后面教的知识是什么，但至少表达他愿意表达，而且言之有物，而且说的话是有逻辑的，那我们的教学目标就达到了。
不管他讲的东西对错，对吧？没有什么对错，就我们的这个课程的架构，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让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这个可以是说跟我们的背景也有关系的，就包括 Patrick 在，对吧？在国外待了10多年，然后我也是类似嘛，然后阿图老师也是类似，就我们还是这个教育方法呢，肯定还会，可能是还会比较偏向于这段，更加包容。然后更加的就是说鼓励他们去表达自己想法的。
对，是的，我觉得我补充一点，就是我当时去哥大商学院的时候，第一节课吧，他们就是 orientation 嘛，做了几个不同的活动，然后第一个活动里面就是文化，我们建立一个班级文化，对吧？班级文化的第一条是什么？就是一个 risk free，就是这里面没有风险的，你就不要怕讲错话，因为没有对错的，你就随便讲就好了。对吧？即使对于我们 MBA 来讲，我们也怕讲错话呀，谁不怕讲错话呀？所以你怕讲错话，你就不愿意去讲了，不愿意去讲，你就不去表达自己。所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嘛，对吧？然后我们是不会来评判你的，你知道吗？就这点很重要，因为我希望我们所有老师就不要评判学生，OK？不要觉得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然后学生讲的不一样的东西，你就觉得他是错的。我们不是这样的，因为你怎么能觉得你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呢？没有人觉得你的东西一定是对的，对吧？所以这个点的话，就我们说，特别在商业社会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都是 in the middle 的，哪有绝对的对与错呢？没有的，对吧？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只要有你的一个叫什么呢？有你的依据就可以了。你只要是能自圆其说，我们一直说自圆其说，就特别因为我们自己商学院训练体系下来，自圆其说是最重要的。谁能说你在一个公司高管，你的决策权是对的呢？没有人的，但是你要证明是什么？在当下那个情况下，你能说服别人，对吧？我们说是 buy in，你说服别人来赞同你的观点，在当下那个情况下，那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对吧？但你只要来自圆其说，让人家觉得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是的。因为我跟 Travis 大家都在国外待的比较久嘛，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就我们会去创造一个完全就是不要去害怕发表自己的观点，对吧？不要害怕犯错的这样一个环境，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不好，就别人不要去，就有一些别的什么哇，这起哄啊，这些东西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你怎么能表证你说的时候就好了？因为我们发现，往往起哄的那些人，他自己讲的时候也是说不好的呀。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每个人对吧？每个人都是有自由表达的机会，对吧？那你也，然后大家在别人讲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好的一个倾听者，因为大家都紧张嘛，自己只讲自己的部分，在想我自己应该讲什么，讲完之后好像跟我就没关系了。 他就不会，我也不会去听人家在讲什么，对吧？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希望就是说，不单单是你表达自己，然后你也要听人家在讲什么。这时候的话，才会有一种不管是共情能力的培养，或者是从尊重对方，要听人家在讲什么，对吧？就比如说我做完我的事情，就跟我没关系了，后面东西就跟我没关系。所以这些里面都是有一些比较，我说比较 subtle、比较微小的部分吧。但这些部分也是我们自己在就在外面就待的比较久，然后这种相对开放、比较包容的一种环境，学习环境吧，我觉得这只有在这种比较包容环境下，就更能发挥孩子潜能，或者更加能让他们来，就是怎么说呢，就达到他们真正就畅所欲言，让他们觉得哎，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总会提高的嘛，是要确保我们自己老师和我们整个课堂环境是这种样子。
就刚才我听到的，就是跟国际学校相关的嘛。那除了国际学校的学生以外，就是才备的老师，还有整一个团队的话，还可以服务哪一些家庭呢？就如果是在海外的一些家庭，也想有这方面的支持的话，有可能实现吗？
哦，这个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线上的，就海外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不选择客户啊，是客户选择我们，对吧？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 privilege 去选择客户，因为我觉得你觉得我们东西有价值，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非常受认可了，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本来就是小众的东西，对吧？就是我们在给那些客户做这个演说，做这个东西，大家很多人都觉得，哎，这东西蛮好的。对吧？大家都蛮好，但有多少家长真正愿意为这个蛮好的，然后去真正去学呢？因为他们毕竟还是有很多选择嘛，对吧？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啊，不管你去从事什么专业啊，从事什么学科，但有这方面的一个补充，绝对对你自己孩子的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发展，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助力的。就是我们坚信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国内的、海外的、公立的、私立的，我觉得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即使说我们的东西是全英的，但是我们东西也有双语的呀，对吧？这个都没有，而且我们也服务过公立学校的那个家长嘛，对吧？他们，而且他们家的确也是做企业的，就他们有这个认知嘛，他们有这个认知。虽然有可能我们东西应该超过他们的一个，应该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嘛，因为他们觉得肯定是最基础的东西哈，但我们东西还是会有一定的拔高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愿意来投入嘛，那整个学习效果也蛮不错，然后家长也很认可。实际上，就阿托老师你去教他们嘛，对吧？所以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就家长，我们是不会挑的，对吧？就是家长来选择我们、认可我们。就像很多，你知道做，就这个有点，就做投资的哈，就真正做投资做得好的，OK，真正做投资做好，比如说那些二级市场、二级市场有一些价值投资的一些基金，他们是挑客户的，不是说你有钱就我就让你投的，你知道吗？他们要挑客户，他们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的投资理念要跟我们一样，因为有些客户他是属于他的投资理念比较激进嘛，那他等不了啊。他等不了一个长期的回报，所以因为我们这价值投资的话，这一般是走比较长线的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你再给再多钱，我都不会来接受你这个钱的，因为你对我们的一个投资风格不认可，对吧？所以在一个越往上走的话，他是会挑的。那我实际上我们对家长，我们挑家长是什么？我们挑认可我们理念的家长啊，这个我们挑的，因为你不认可我们理念，你都不愿意来选择我们。那我相信对你孩子，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对吧？就肯定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为了你孩子在整个一个综合素质上，对吧？我们一直说商业素养、金融素养，对吧？在这些方面上，就是说你往小的讲的话，就是为以后做准备，对吧？不要不当一颗韭菜。那往大的讲的话，就是说为他未来，不管是在职业上，不管在创业上，不管在投资上，当他有了这个资源，当他有了这个平台，去运用他自己技能的时候，他至少不会因为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吃亏，因为我们看到太多这些人因为缺乏知识而成了一个大韭菜，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为什么不早点学呢？
刚才就是有聊到关于就是语言教学这件事，确实像Patrick 说的，有的孩子，比如说低龄段的在公立学校的孩子，其实在英语学习上是有一点吃力的， 所以在教这些孩子的时候，一方面是在教素养，金融素养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在语言能力上会有一些提升的。那肯定不会像国内的就是公立学校的老师一样以翻译法去教学，而是我们是有个情景的，在这个情景里面，哎，这样的短语或者说这样的单词就是这样用的，我不会给你翻译成中文它是什么，但它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感受得到，
是的，对，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就我们当然一直在说素养了，那素养还是有一个落地的接口的嘛，对吧？我们说落地接口是什么？那落地接口，因为我们自己课程体系的话，是从小学高年级，一般是5年级或6年级开始，到9年级，对吧？这段时间或者5到8或者6到9这段时间的话，我们是做素养的。那进入10年级的话就不素养了，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就大家时间就越来越紧了嘛。那这时候的话就有很多的，我们说，对吧？就更硬的、更刚的。更刚需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主要还针对国际教育的哈，就因为就在大家不管是走高考路线的话，那进入高中的话，那更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了，对吧？那对于国际教育也是一样的，就他们有太多时间要去支配别的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出口就是参加一些国际商赛，对吧？那商赛里面，那商赛实际上对于孩子不管是一个能力的提升，然后从背景提升上也是个非常大的助力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带队的 MEC，就哥大的一个 Model for Entrepreneur，是一个创业类的一个商赛。那他去年一个优胜团队的话，就去有一个学生就去了斯坦福，对吧？就是说，但他那个学生的话，也是常年做他那个项目，那个项目还跟自动驾驶有点关系啊。就大家想想，他那个人是在硅谷的，啊，是在加州的，就一群，我觉得也蛮佩服他们的哈，就一群高中生在做跟自动驾驶相关，又做了3、4年，一直在做，而且也去找一些投资者啊，也去参加一些峰会啊，然后跟那些人去交流啊。那是很夸张的，就当然这也是国外比较喜欢的学生哈、啊，但我觉得国内也喜欢这样的学生，对吧？就是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是吧？他在这个年龄段就有这样的一个视野，会有这样一个能力去解决遇到的任何问题，然后把一个公司慢慢再推进，那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素质的体现嘛。那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他们去一个心仪的学校是很正常的，对吧？那我们也看到有别的一些商赛，比如说像沃顿商赛，那沃顿商赛的话，它就是考验投资能力啊。那全世界每年都有2、3千支团队来参加，那真正能进前50支团队，要中国团队的话，一般一年就3支团队能进，对吧？这些都是一些高阶能力的一些体现吧。但这些东西的话，跟我们的素养课程实际上是联系非常紧密的。就不管是学这个东西为了素养也好，为了后面的背题也好，对吧？或者说是为了以后的发展也好，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种需求吧。就我觉得，如果是有这个时间哈，对吧？然后家长有这个认知或者愿意去在这方面，给孩子做这样一个投入，我觉得肯定是非常建议大家来选择来试一试，对吧？来看一下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对吧？当你真正认可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让家长失望，就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东西。
如果大家对财贝或者财贝在做的事情感兴趣的话呢，你现在在直播间的话，可以在直播间下面看到一个奇微的链接，可以点进去哈。然后我之后这个直播也会录制成播客的形式，如果你是听到播客的话，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财贝的联系方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在这里卡住哈。最后再给两位一个机会吧，就今天第一次跟两位直播啊，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或者有什么想要对听众或者观众说的，又或者有什么感受都可以。来，最后一个机会，抓住他，有什么要说的？
觉得非常喜欢这种对话的形式，然后阿图老师的风格也非常的活泼，然后轻松。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时间有限，然后呢，如果有更多关于财贝的问题，或者包括金融的问题啊，甚至是这个数学等等职业选择问题，都可以加这个微信来进一步沟通。谢谢。
哦，对，就是我最后对这占用一点时间，就我想也是表达对阿图老师的一个感谢哈，因为阿图老师他在哔哩哔哩上有上10万粉丝，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没有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了。
没有这么多，没事，马上会那么多的。对，所以也是在这个行业，我觉得阿图老师这个风格，而且当我们自己，当我们的那个课程老师，然后大家的反应和反馈都很好嘛，所以也是特别感谢阿图老师，要占用他自己的。就是他把4月份整个时间都空出来，对吧？就来收集49个故事嘛，就作为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教育者吧。我觉得阿图老师真的是作为一个非常纯粹的教育者，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讲的话，就很多东西，对吧？就是真的是能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然后能听到一些不同教育者他们在从事自己不同的领域，然后对教育一些看法。那然后我相信，各位不听众就抱着不同的目的吧，然后在阿图老师的这个持续关注他的，对吧？就那个是什么来着？小那个是就现在很火的，你是哪个平台在弄？
宇宙啊，
小宇
小宇
宙，
宙，对，就持续关注阿杜老师小宇宙吧，然后了解更多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信息，对吧？那然后就是对，特别感谢阿杜老师对花这个时间跟我们做这样的一次访谈，然后希望在未来也有更多的机会啊，不同层面的合作。然后，
好的，谢谢。我没有想到最后会有夸我一轮这个板块，谢谢谢谢两位哈，非常荣幸可以采访到两位，为我们的49个教育故事总算补上了财商教育这一块儿。那我就很私心的在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其实我一开始是一个经济学家，汉语教师的身份在澳洲当地教书。我在教经济学的时候，应该遇到的是高二的学生，就在电脑教室每在。查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往来有什么联系，深圳速度是什么。然后我再回想我高二、高三的时候，天哪，我在刷题，每天都在刷题。所以当我听到有这样一个创业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很激动的。所以我当时就跟你们的运营就是问你们招老师吗？所以我就来了。所以就我不管时薪是什么，不管回报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值得的。然后跟你们两个深聊了以后，也是觉得来对了。好啊，
感谢感谢。
那今天就没关系哈，这里是稍微再打个小广告哈，他们在视频号每周一、三、五都有直播哈，有干货的，有闲聊的，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对吧？对吧？没有说错吧？
啊，对，这个商场也蛮欢迎大家来聊的。只要我们对国际教育还蛮熟的，如果家长有任何问题的话，像我们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资讯可以做到分享。
那在北京时间的9:20，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对话了。再次感谢两位，那感谢现场的观众和之后的听众朋友们哈。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好，谢谢，拜拜。
拜拜，谢谢。